啊，尤其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讲到使徒如何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四到二十五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候使徒们已经来到了撒玛利亚另外一个区域。按照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记载，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可以说第一章到第七章啊，重点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犹太全地的见证，第八章就来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在撒玛利亚见证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经文，不难发现第八章的记载和之前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有蛮大的不同。可能弟兄姐妹已经发现，在前面几章的时候，使徒传扬福音啊，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从历史的角度，从以色列人历史的角度证明他们被杀的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在第八章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的记载，这样的记载不太多啊，只是说证明啊，传扬耶稣基督，人们就信了。而且还有一个啊非常不同的记载，就是记载了西门的事件。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共有二十二节啊，从第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那其中的十二节都是有关西门的。这是一个蛮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记载西门这个行邪术的，和他有一些对话 interactions， 而且还是一个重点哦。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我们写作文，如果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一件事情，那就说明我们愿意说这件事情是重点，蛮重要的，我要写出来，你们读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当然圣经是神的话，但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哦。那这一段的圣经用十二节超过了一半的经节来记载西门，用意何在呢？为什么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回答的。而且我在神学院教书啊，《使徒行传》教了好多遍，同学们都会提一个问题啊，到底西门有没有得救啊？圣经上说他已经信了受洗了，但后面又讲好像遇到无份无关哦，还要灭亡，怎么来理解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究一下。当然在撒玛利亚的见证里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圣灵的降临。在之前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等等记载啊，门徒使徒们宣讲圣灵降临哦，来到撒玛利亚不同了，腓力去讲到了，他们也信了，但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怎么去解释呢？我们就一一来看。首先啊，我们先看到圣灵福音的大能，在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记载耶路撒冷的门徒因着逼迫四散了。从这个角度，我们曾经有一堂讲到，特别讲到逼迫的见证，使徒们在耶路撒冷，那是很多人在那里很熟悉，也有家乡在那里啊，在那里做见证，但逼迫到了啊，不得不分散， have to go to other places， 只有十二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其他人都散了啊，这是逼迫。从这里看哦，逼迫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来传扬福音的。哎呀，印证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人们去传福音了。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腓力啊， 在这里讲非利，我特别用红字标出来了，你看到啊，非利啊，为什么没有写非离，力量的力，其实英文希腊文都是一个字啊，菲利普啊，有一个菲利啊，啊，这个菲利啊是使徒啊，啊，十二使徒之一啊，那这是这个菲利，在这里我让大家看到啊，中文的厉害哦。同样的英文，同样的希腊文，我们就有办法把它区别开来。如果都用菲利，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菲利，除非说使徒菲利。啊，前面这个非利，胜利的利啊，是执事，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啊。提到中文的优势，我也特别啊，在电脑打字的时候，我打一个 li 啊利，结果出现了多少，六十几个利。所以我们不担心圣经有多少个非利，十个八个对我们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有很多利可以去用的。早上还在讲语言学，对吗？安迪在讲语言学，当然中文有中文的特色，我们是要按照次序的啊。希腊文、希伯来文就不要按照次序了，随便放，一看就知道哪个是主语，哪个是谓语，哪个是宾语，随便放的。好，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扬福音，相当有果效。我们看到神使用神迹，随着有许多人被鬼扶着，鬼大声喊叫，从他们中间出去了，还要医病的啊，医病赶鬼，结果带来的果效是，那城里大有欢喜。福音所到之处，鬼出去了，疾病得了医治，人们接受了福音，欢欢喜喜。啊，这是撒玛利亚城，当然讲到撒玛利亚城，有人专门写文章，为什么这里用一个 this city 啊 ，this polis 希腊文的 polis 其实就是我们好多英文也在用 metropolis politan polis 这个城，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城已经不大存在了，有神学意义啊。这是北国的首都啊，以色列国的首都，所以圣经就特别记载腓力要在这个城这个首都传扬福音，当然从神学上讲非常重要啊。犹太、耶路撒冷、南国、北国、撒玛利亚啊，福音到了北国， Unity of Ancient Israel 把整个以色列国复兴了。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门徒问他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特别讲到这里啊 Kairos Chronos 时间，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不过经文告诉我们，是的， of course 主耶稣基督就在复兴了，福音到了犹大，现在到了撒玛利亚，是以福音的方式复兴，不是以门徒所想象的那样的方式去复兴的。福音大有能力，整个使徒行传我们会继续往下宣讲，我们就看到福音每到一处都会令人归主，直接击破撒旦的营垒，被鬼附的人是直接被撒旦控制的，但是福音到了，那些人都被释放了，天国近了，天国就在我们中间了，福音到哪里天国都到了，被鬼附的、疾病的等等，而且带来极大的欢乐，是从天上来的欢乐。福音的大能，福音出去，神的话出去，绝不反悔。弟兄姐妹，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 Logos the word of God， 后来就成 Hodos the way， 这是另外一个表示的方法，神借着路加说 the way Hodos， 无论到哪里绝不反悔。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三个大洲的很多的土地，他到那个城里攻下了，他离开了，有的城反叛了，但神的道在哪里绝不反悔，不用杀回马枪。有人专门做过研究，神的道到这个城市只有一次，不再出现了， That's enough， 神的道大有能力，福音大有能力。 为什么说到了撒玛利亚，腓力作为七执事之一，传了福音，果效也非常好啊！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啊，他们接受了福音，还受了洗，奉了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问题出来了，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哟，怎么来理解呢？我们现在受洗，我们每年都有受洗，在过去的复活节我们有受洗，我们受洗啊，我们也被受洗，对不对？我也被受洗，受洗圣灵降临。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腓力传了福音，受了洗，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怎么去理解呢？是不是说现在我们受洗了，使徒都不在了，都在天上了，还没有圣灵呢？当然不是嘛，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受洗，圣灵进来。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等使徒去呢？有原因的。在初代教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使徒的权柄，圣灵才能够降下来。而且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撒玛利亚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历史背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有区别的。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不好听的话讲是不纯种或者叫杂种。在列王记下第17章有清楚的记载，当时亚述王撒曼一色攻破3年的时间，围攻撒玛利亚城，攻破了，把他的人们带走了，后来让亚述的人迁来，迁到这里与他们通婚，同时当然也把他们的偶像都带来了。所以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的，当然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在耶路撒冷，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接受主，就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有一个疑问了，真的吗？本来那些与我们都没有关系的，他们是与我们有不同的，他们的名字我们提都不愿意提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不是那个律法师提都不要提的，提的话就把嘴唇给污染了，是那个怜悯他的啊。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讲那个比喻啊，那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有名的比喻，也是最多解释的比喻，也是最多被 misunderstood 的比喻，被误解的比喻。所以使徒说，我们要去 verify 一下，我们要去证实一下，真的福音到了吗？啊，神也眷顾他们吗？所以使徒就去了，看到是真的，使徒就按手，圣灵就降下。所以从整个历史背景啊，从整个文化背景来讲，撒玛利亚是个不同的人群，需要使徒的权柄去证实，哦，那个地方真的有人接受了，真心的接受，他们就按手，圣灵就降下来。我再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使徒时期一些情形啊，不一定都适用到现在的时期。就比如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啊，那个是 unique 的，是独特的，是我们信仰历史上独一的事件，要使徒的权柄。当然后来是不是就不需要使徒的权柄了？当然是不需要了，不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后来在第八章啊，应当是在第八章，我们隐约可以看见腓力和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坐着车往前走，太监说 water， 有水可不可以施洗？腓力说，有水可以阻挡我们施洗呢？当然可以施洗。两个人下去受洗，太监出来欢欢喜喜行路。虽然没有记载圣灵啊，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啊想象一下，圣灵已经降下来就走了。当然根据历史历代我们的信仰 或者叫基督教啊，2000年了。我们奉主的名受洗，圣灵就进到我们心中。当然啊，受洗和圣灵的降临时间方面是不大相同的。那我们理解到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要证实使徒的权柄，需要使徒到撒玛利亚去按手给他们，圣灵才降临的。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与受洗从时间上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到刚刚是先受洗再有圣灵降临，但是到了第十章，彼得在哥尼流家的讲道，彼得还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肯定还没有受洗嘛，之后才受洗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与受洗在时间上没有固定的关系，有的圣灵降临在受洗之前，有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受洗之后，有的时候可能同时发生。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见证，有弟兄姐妹受洗啊，受洗的时候圣灵充满，圣灵感动啊，热泪盈眶，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见证。我想受洗与圣灵的降临在时间上没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其实圣灵降临是很奇妙的，圣经告诉我们，先人受洗的就必得救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什么时候圣灵降到我们心里了，有时候我们能够 tell， 可以感受到，可以讲出来，很多时候讲不出来的，对吗弟兄姐妹？可能你都有感受，什么时候圣灵降到我心中的，我好像说不出哪一个时刻，哪一个 moment。 当然对我而言，我是受洗出来了，我自己觉得我身上的罪全都脱落，身上轻松的不得了，可以飘飘然啊，不是骄傲的飘飘然，可以飘飘然，那是我受洗出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放心，我们相信了圣灵就在我们心里了，虽然我们不能够清楚知道是哪一时刻，但圣灵就是这么奇妙，在你心中，在我心中。我们来到行邪术的西门，为什么在撒玛利亚的见证只有22节的经文，用了12节的经文来记载与西门有关的事件，为什么？首先我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以色列的背景，北国被掳啊，在公元前722年被掳，被掳之后，列王记下17章清楚的记载，那些亚述的人，这是他们很高的一招，要同化一个民族就是通婚，这是软刀子，让他们混杂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通过婚姻的方式就把这个民族的信仰给冲淡了，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招好厉害呀，温水煮青蛙的，把他们的神都带来了，把他们的偶像都带来了。所以整个撒玛利亚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的文化生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偶像崇拜，所以西门就出现了，就滋生出一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西门代表整个撒玛利亚的文化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拜偶像行邪术的，所以经文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特别把西门这件事重点描述。那看看福音到这里，腓力到这，彼得约翰到这里，那给西门他们之间的一些 interactions， 到底这个西门怎么样呢？西门是什么样的人呢？西门在那里行邪术，妄自尊大，结果怎么样？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 amazed， 而且无论大小都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哇，这句话严重了，这句话严重了，你知道这个表达神的大能者呀，在整个撒玛利亚的背景里面，在整个撒玛利亚的信仰里面，撒玛利亚信仰摩西五经的 Pentateuch， 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当然翻译成他根木，就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他们懂的文字亚兰文啊等等，他们称神就是称那个大能者，神的大能者。大家可以想象哦，这个西门呢、哦，被当时的人撒玛利亚连大带小都称为那个大能者，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神啊，或者这就是那要将来的基督吗？西门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神的大能者。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当然福音书也会告诉我们呢，将来有许多迷惑人的冒我的名来，在整个撒玛利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他们有很多人大概认为西门就是那要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大能者。那怎么办？所以在撒玛利亚的见证的时候，对西门这一件事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到底西门是谁，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行为，结果是什么。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西门非常惊奇，他本来是让别人惊奇的，结果他看了使徒行神迹奇事啊，他自己被惊奇，结果就圣经描述他也信了，也受了洗，而且这个人很怪的在表面看来蛮热心的这个初信的人呢，初信的基督徒怎么热心呢经常跟着使徒，是不是啊？他也不回家了，反正他行邪术的也赚了足够的钱，经常和使徒在一起，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后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行为有问题的，西门必须被处理，他不是将来的基督。那西门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一直跟着使徒，跟着使徒。我们刚才有提到，他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好的。结果证实，的确是不好的。怎么样呢？他看到使徒按手圣灵降下来了，他有的是钱整个撒玛利亚行了多少的邪术？是不是现在有人算命你找人算命也好，是不是要给钱的？到那个庙里面去拜是不是要给钱的？这个人赚了大钱的。看是当时是有钱人了，不知道，也许是最有钱的人，当时的首富，不知道，不一定，就拿钱给使徒做什么？请把这个权柄给我，然后我也可以按手在人的身上，圣灵就降下来。哇，这心里想着，我之前做的已经让人去惊奇了，如果我这样做不是更让人惊奇吗？结果怎么样？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最后再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跟这个道没有关系。当然我们看到英文的翻译，我这里是个 ESV 可能弟兄姐妹有英文的版本，说是 ministry 这里记载的是一个 ministry 在这个 ministry 上没有关系不同的版本可能有不同的翻译 perish 下面讲，看看这个版本， you have neither part nor 这个 lot in this matter， 或者翻译成 matter， 或者翻译成 ministry， 其实它的希腊文 希腊文是 logos， 所以在这方面和合本翻译的很好。你在这个道上没有关系，如果翻译成 ministry 会给人一个理解啊，他也想和使徒一起做参与服事的工作 ministry 嘛。但是这里讲与道上没有关系啊，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会有疑问啊，西门呐、啊，有没有得救啊？前面讲到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那后来又讲让他灭亡，他与道没有关系，与这个道没有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啊，根据后面的记述，根据前面的记述，信了受洗了啊，信任受洗的必然得救啊，应当是得救的。但是根据下面的表现呢，让我们看到他要灭亡，他与道无份，又是没有得救的。那我们 explore 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来考究一下啊，做一些 study。 我们先做 word study。 这个灭亡啊，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灭亡啊，我特别写到这个 destruction apoleia 啊，英文是 ace apolean， apolean 是 accusative， 一看啊，希腊文就一看你知道它的性数格是什么样的啊，一就带出来了。这个灭亡这个词很特殊，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在十七节的经文，其中有一节经文出现两次，所以总的出现了十八次。有两次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和马可福音十四章，这个词是记载玛利亚香膏抹主，那些门徒犹大就说你是枉费呀、啊，浪费，有这样一个意思，枉费浪费。但在其他处的经出现的意思18-2，16次，这个灭亡我们看看指的是什么。首先在马太福音同样出现这个字啊，因为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小也少啊。这里的门是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节经文可能也常常不容易理解的，窄门就是主耶稣，我们信了耶稣就进了窄门了，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还要再进一个窄门。 Where is the narrow gate？ 那个窄门在哪里？ No， 只有耶稣基督就是窄门，相对于那些不信的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这里这个词形容不信的人，这个词也形容犹大的灭亡。我们知道犹大是灭亡的，没有信的，没有悔改的啊。这个词也形容假师父的灭亡，假教师，当然假教师传假的道理肯定是灭亡的啊。不仅仅是这一些，这个词也用在敌基督的灭亡啊，尤其是在启示录17章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兽的灭亡啊，不信者的灭亡，兽的灭亡。这样看来与道无关，将来就是灭亡的。看来啊，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西门的救恩情况大概是不得救的，或者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根据经文的分析，西门没有得救。当然存在一个冲突，那他信了受洗了怎么解释？信了受洗的还有假的呢，教会里面还有假的呢，对不对？哦，可能犹大在主耶稣面前也信啊，是不是有假的啊？教牧书信讲很多假的，假的老师教师，假的使徒嘛。所以信上可以有假的，在人看来辨别不出来，但神可以辨别出来。而且西门的行为后来讲，彼得说你要悔改，让这些东西不要临到你身上，是不是？看来西门呢、啊，比较我觉得比较合适的理解，口头相信没有真正的悔改，根据他的行为，根据彼得的讲论是没有得救的。这就是这个西门，圣经特别把西门这件事记载出来，就是要对抗整个撒玛利亚那个拜偶像的环境。 神的道到了，一部分人信了，被鬼附的出来了，疾病得了医治，行邪术的得到了打击，如果他悔改，他就真正的得救。所以从整个神学上讲，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当然福音到了撒玛利亚，我们看到从犹太出来，经过到了撒玛利亚，从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其实让我们看到福音在外展啊，这是犹大国，前面是犹大国，后来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啊，基本上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十二支派的那个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土地。如果弟兄姐妹熟悉十二支派的地图，那福音当然还要继续外展，福音还要继续外展啊，从犹太，从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圆心，继续往外发展。那这些问题我们都进行了剖析，这样一篇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应用？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福音了，都经历了神的大能。我想在这里特别提说，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之前拜佛很多年了，所谓很虔诚的，但是被坑苦了，接受了福音，有一些生了很重的病，疾病得了医治。尤其是在华人的传统里面，尤其是在整个南洋啊、新马一带等等，那个拜偶像的那个风气是很重的。好像 Jonathan Sherry 在新加坡大概知道，那个拜偶像是非常盛行的。但福音到了以后，福音可以征服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福音是神的大能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之前是什么样的信仰背景，不管是有神论无神论，你不管是信仰啊什么啊，佛教的也好啊，伊斯兰教的也好，道教的啊，信仰这个关公的等等，马祖的，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太多这样的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每到一处将人的心意夺回，带来和平，带来欢喜。福音是人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一直有一首诗歌大家都会唱，接受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二点的应用，认真的对待福音。西门这件事告诉我们，对待福音要 very very serious， 要非常认真的，信了就是信了，从真心里信，口里承认。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是指那些真心相信并且悔改的人。真心的相信一定有悔改，雅各书告诉我们二章十七节，对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当然如果是不是真信，那更加是死的。所以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得救，一定有行为的改变，一定有悔改的。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啊？是真的吗？口头相信吗？为了找女朋友，我见过不少为了找女朋友，那些年轻男孩子就到教会里说，我信了我信了，想找一个姐妹。当然通常教会的姐妹又优秀，对吗？又贤惠尊主的道啊，结果后来结婚了就不信了，他是不信的，是假的，又证明了有假的信的，对不对？要 very very serious， 弟兄姐妹，我讲圣经摆在这里，其实我要讲到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知道啊，我可以讲一些比较容易讲的经文，大家都喜欢听的祝福的经文，但圣经记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讲啊。西门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信仰。我相信弟兄姐妹信是真心的，但是万一有个别 还不羞耳的，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呀，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悔改呀。认真对待信仰，主来的日子近了，现在是末世，你看到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战争、饥荒、瘟疫，这些话也必须要讲，我不讲也会有责任的，主耶稣也会拿我是问的。讲台上有没有讲圣经的信息？现在就是，我盼望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的，都在天那边，都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不愿意说我已经认识的有一个在那里见不到。That's a big surprise. 那是最大的痛苦。天上没有。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都是很认真的信。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第三个应用，竭力传扬福音。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外展。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犹太全地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撒玛利亚？我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弟兄姐妹认同。我们的耶路撒冷大概就是我们的家人嘛，最近嘛，一家人。啊，有没有信的？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祷告啊！有神给我们智慧，好见证传扬福音呐。我就记得2019年的时候，夏天，我们家有一个 family gathering， 有一个家庭团聚，人也不一定到齐，大概有80几口吧，那时候没有到齐。其中有一个主日，我就分享。正好中间有一个主日，分享完之后，我知道我们家庭大家庭哪一些人还没有信，个别的 in-laws 那些女婿们、外甥女婿们，我有6个姐姐，可以大家知道有多少个外甥、多少个外甥女啊？外甥女婿们没有信，我知道有几个，过来，跪下来，祷告，愿意接受吗？愿意。一起祷告，跪下来祷告。我记得有3个，当天有3个接受主。耶路撒冷，我们的家。犹太全地，扩大一点，也许到我们的朋友圈吗？也许用国内一句话叫闺蜜圈啊，闺蜜我不大用这个词，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怕我用错了。朋友圈好不好？同学圈。有没有不信的？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见证主啊，见证主名，兴旺福音。我时不时都听到美好的见证，有弟兄姐妹介绍弟兄姐妹来了，姐妹同行把朋友介绍来，把老同学介绍来了，慢慢都接触到福音了，甚至一些孩子们也可以把同学带到教会了。那是我们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更大了，可能扩大到同事啊，更大的范围了。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对使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的吩咐。时间不多，我们常常讲啊，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了怎么样怎么样为将来打算？没错，可以的，为将来打算。我也和家人谈话，也谈到几年以后会怎么样，但我都会加一句，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可以做。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回来，求神帮助我们竭力传扬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